弟兄姐妹们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还在出埃及记，但是今天呢，有一些故事可以说。这个故事呢，其实大家也耳熟能详。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来学习今天神要告诉我们什么话。我们做一点祷告。永生的神，万军之耶和华，我们在你面前俯伏敬拜你，因为你是那唯一配得的主。你完美的神性带来你完美的公义与慈爱，求主带领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，敞开的心，也让我们俯伏在你面前，我们将一生交托给你，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，走在你合你心意的路上。将祷告感谢不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这是一个长周末，在美国长周末都是要非常非常珍惜的，因为其实不多，好不容易可以卸下肩头的劳苦重担，好好的跟家人享受一下在这个新英格兰地区美好的一切，除了那个花粉很厉害。为什么到新英格兰？我想这之间有很多很多的历史跟文化，与英格兰是好像交织在一起，分不开。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住在哪一个 county？ Middlesex。为什么？
这是英国的一个地方。
英国的一个地方。好像我们在国内可以在华北、华中、华东、华南，我们很简单的一个字用华来代替，在东边呢就叫华中、华东，然后在华中地区的中间，我们在这里叫 Middlesex。它其实是一个古英文叫 Middle of Section。 Section 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英国人最早在这个英伦三岛住在那里开始发展的，其实是从德国去，是日耳曼民族，他们叫 Anglo-Saxon， 盎格鲁撒克逊人。他们那个时候的语言其实是一个比较靠德语的一个语系，是印欧民族的这个语言，那个叫古英文。古英文又有一个字，除了叫 Old English， 又叫 English。然后后来法国人跟英国交战，登陆了一个地方，改变了那个文化。所以法国在中世纪之后影响了古英文，变成中世纪的英文。现代的英语呢更简化。那说这么多干嘛？其实我要讲一个故事。也许有人看了，也许有些人没有。这是以中世纪为题材的一个奇幻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。你说哎呀，连续剧有什么好看的？但我告诉你，这个连续剧不太一样的地方是，它是美国的 HBO 有线电视公司，它在网络上连播，它从2011年4月就开始播了，播到什么时候呢？播到上个礼拜天，那个完结篇 finale 结束，2019年，他每一年或者一年到两年之间播一季，其实播很短，他一个节目的一集制作费要到6到8个 million， 600多万到800多万的制作费，其实好像在拍电影一样。他的那个收视率，因为拜科技之赐， 所以他第八季前一次，第七季是2017年，平均每一集的收视率全球是3000万人。我不知道华人看的多不多。我在大学的时候教家教，那个除了交那房租的钱，我都去看电影了。我很喜欢看戏剧，但是这一出戏呢，为什么好看？它的拍摄的手法是非常写实的，它不是非常奇幻而已，它非常写实。它第八季平均每一集在全美，光在美国这一块比上有1400万人看。它的可看性不是在这个人数啊，它制造多少商机啊，不是这些。它在缅怀过去，缅怀过去中世纪，大概第10世纪到第15世纪英国的历史。在中世纪开始之前，其实英国有7个王国，在它统一成为不要讲纽是新的意思，英格兰这个王国之前还有7个小王国，它就有一个地方叫 Sussex South of Saxony， 就是在这个萨克逊的这个南边的这个地方，现在Prince Harry 跟Meghan Markle， 他就是这个地方的 Duke 跟 Duchess， 就是他的领地是这样分封的。当时其实就有7个王国，所以他很多名字都有留下来。那留下来之后，他的那个古英文呢，他很多简化，所以就很多字就连在一起。这一出戏还是用那时候的古英文来取名字，所以很多怀旧的非常非常有兴趣看这部戏。他的征战是在讲什么呢？他有很多的贵族，我们知道我们汉朝是谁家的天下？刘家。唐朝李家。他们知道，但是在英国的金雀花王朝，他最后一个皇帝他没有子嗣，所以他造成了一些，英国有女皇，女皇如果生了孩子，其实都算是承袭皇位的。他其实有2个家族，一个叫 Lancaster， 一个叫 York， 一个叫兰家，一个叫约家。这两家呢就争王，所以他们好一段时间的玫瑰战争。他的玫瑰战争，兰家是家徽是红玫瑰。那个约家 York 他是白玫瑰，最后打到贵族死伤惨重，他们在争一个东西，争一个东西叫做 justice， 争道义，到底是谁合理承继这个王国，成为这里的 ruler 统治者。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如果大家知道这个战争的结果是成立了新的王朝，叫都铎王朝 ，The House of Tudor， 就是这两家的兰家跟这个约家联姻了。联姻了之后就同一家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华人其实这种联姻的这种在朝代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，还要把很多公主送出去。即使打赢了还送公主出去，因为搭变一家人了，搭变一家人以后就比较会私相残杀，大概是这样。但这出戏的那个完结篇呢，哎呀，让大家很失望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按照历史的蓝图来看，应该是联姻的，应该是因为爱而在一起，但是他们高举着一个道义的利剑，那王道争取这个王权，最后呢，最后一番杀戮之后，它并不像真正的历史的结果。当然这是小说，它要怎么拍怎么拍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才刚过了一个礼拜，现在 HBO 已经接到了网上签名，让他们重拍第八季，已经接到100万。 我为什么要讲这一些呢？我们从圣经出埃及记讲到这一幕，这个才是神的道，要我们守的是实践，要我们看重的是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拜偶像，不可妄称神的名，要守圣日，不可做工，我们要在主面前安息。这在我们之前谈过，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前18章讲到神的拯救，19章开始到24章谈到神与我们立约，他是为了要跟我们同在，所以神把摩西召上山去，讲什么？讲怎么建圣所，怎么建这个会幕。但这个东西不是很容易讲，他讲了多久？讲了40天了，讲太久了，老百姓等不及了。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之前，我还要讲另外一个故事。撒母耳，先知撒母耳在责备扫罗王的时候，那时候扫罗王本来应该把亚玛利人杀尽，不可以留下任何的好处，但是扫罗王没有这样做。扫罗王说，我要把上好留下来献祭。撒母耳怎么说？他说，耶和华喜悦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胜于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是扫罗王想要那些战略品呢，还是神希望他留下来？神要的是听命，让我们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拜偶像。但是扫罗王做了什么呢？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撒母耳说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。王其实是在人群当中的领袖，但是当时在以色列离开埃及的时候还没有君王。我们先看一看到底他们有什么。他们有摩西，有亚伦。一个做先知，一个做祭司。先知是什么？先知是在神的百姓面前，他代表神，所以先知他是替神传达神的话，他没有自己的额外的思想可以加进去，他要忠于神，他要在他的百姓面前忠于神，清清楚楚把神所要传达的讯息跟旨意一五一十的讲清楚说明白，不可以加入个人的意见。祭司呢？祭司是在神的面前代表神的百姓献祭，所以祭司是在神的前面，他却不常听得见神的话，而是由先知来告诉祭司。在那个时代，所以祭司比较常听到的是谁的话？是百姓的话，是百姓的呼求，是百姓的需要，是百姓的生命。这到底有什么不同？我们可以从这一 章的经文里面看到很有趣的地方。我们从32章1节开始看，百姓见摩西言辞不下山，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，对他说：“起来，为我们做神像。”那个像是中文的翻译，因为在中文里面，人没有办法做神，但其实他原文的意思就是替我们做神的意思，可以在我们面前，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这一章很有趣，讲了八个领的这个字，有神对摩西说的，有百姓对亚伦说的，亚伦回摩西的，都用这一句话。但是你可以看见这里面讲到底谁领谁啊？在出埃及记20章，神在颁布十诫的时候说：“我是你们的神，是带领你们出埃及地的那神。”所以是神领百姓出埃及地。但是因为先知是神的代言人，所以百姓这样说也没什么错。他说：“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不见了。”上了山40天没下来，山上面有雷轰有闪电，他可能被打死了，他怎么了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之前是他领的，他不在了怎么办，你帮我们再做个神吧，意思大概是这样。亚伦呢，亚伦是祭司，他的观念也蛮特别的，你要我做你就得付代价，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。百姓的领袖通常会让百姓付税付代价，这是人在历史上一直重复发生的事情，不管哪一个政府，你就是要付很多的税也好，付少一点的税也好，你需要付代价。在这里百姓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，百姓要的是什么？百姓其实要的不多，他们要一个能吃能喝能睡的环境，有平安就好，能怪百姓吗？还是要怪亚伦呢？亚伦乱收民脂民膏，主说凡甘心乐意的你就可以收下，那是要建圣所，是要建会幕的。那这个呢，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一只牛犊，用雕刻的器具做成，他们就说：“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”同样一句话，但他指错了对象。他为了干嘛？糊弄百姓吗？还是安慰百姓？还真的有这么一个神像牛犊一样呢？神告诉摩西，在圣所里面要放约柜，约柜的柜上面要用纯金，用金金打造成两个基路伯，是有翅膀的天使，做施恩座。所以当神预表他的同在的时候，他是施恩点，施恩点的时候，这只牛是怎么来的？收民脂民膏来的。但老百姓呢，老百姓也很可爱，他们听到亚伦这么说，他就说：“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，是他们说的。”亚伦接着将计就计，在牛犊面前足坛，且宣告说：“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，要做一样的事情。”次日清早，百姓也做，百姓做什么？他们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，献完了燔祭、平安祭，好像就是他们认罪悔改了，心里有了平安了之后，就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 这个坐下吃着起来玩耍，一般人看好像也没什么不对。我那时候在上课的时候，老师说这个是按着埃及人他们献完祭所做的事情。他们可能在那里犯戒，可能那只是一个理论，但是他们就做了这件事情。因为领袖的误导，导致全盘皆输，百姓一败涂地。领袖呢顺水推舟，百姓呢享受罪恶。这是一个非常在历史上非常悲痛的一件事。在神拯救了百姓，颁布了十诫，百姓都说愿意分手之后，就做了这件事。我们看到第七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下去吧，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？不是神从埃及地把这些百姓领出来的吗？为什么神在告诉摩西的时候用第二人称呢？说这群人是你领出来的。因为先知在神的面前是要交账，是有责任。这些人已经败坏了，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。这个偏离原文的意思是转弯的意思，他们没有走在原来的 track 上面，原来的正道上面，他们远离了，他们 derail， 他们离弃了原来主的吩咐，他们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，向他下拜献祭，说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又一个零。有时候希伯来文里面很有趣，他会重复使用同一个字来强调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，是一个重点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。然后神怎么说？你且由着我。这句话更有趣，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，他有权柄，他有主权，他还要问摩西，你且由着我。他跟摩西之间的亲密关系可以从这里看得见。他说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神的烈怒曾经在埃及地展露一下，小试身手，就是在石灾的时候。石灾的时候神做了审判，他的审判是将头生的包括人畜还有全地的偶像都败坏。他的审判，他说有就有，但是他在这里他也可以这样做，他可以把所有带出来的，你领出来的，你摩西领出来的全部灭绝。但他却透露了一个讯息，你且由着我。摩西他知道神爱他，他就不由着神。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场景，在圣经里面很少看到我们人可以不由得神的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，耶和华啊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里出来的。他再一次提醒他的主，这百姓是你领出来的， 不是我，我只是你的 agent 代言人，我帮你做，但是实际上是由你出来的。这句话到底从父在讲，是谁领出埃及？是在推卸责任吗？不是，是在告诉神说，这是你的主权，这是你的能力，这是你的旨意，你原来想做，现在已经成就了。你为什么要把他们灭绝呢？为什么要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？神如果是公义的神，而且只有公义，我相信这一次他向百姓所发的是烈怒，这个民族就没有，就没有 the house of Israel， 没有。好像权力的游戏，我不知道是这样翻译 Game of Thrones， 他们为了江湖的道义，为了夺取王权，整个城杀戮焚烧，那叫烈怒。但是神不是这样，神让摩西在他面前恳求，神听摩西的恳求，摩西说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这个文字也很有趣，这个是1919年的和合版，是100年前，刚好100年前，在中国北方用官话来翻译。当时那个原文，他把它翻成后悔，因为他是按着 King James 的 repent 翻过来。但后来大部分的英语是翻成 relent， 这是很大的细微的不同，却造成很大的不同。神不会后悔。为什么？后悔是因为我们有罪，因为罪孽过犯，我们哀哭痛，我们得罪了神，得罪了人，我们悔改，那个时候后悔。但是在这个地方，他是因为卑怜的心肠，因为他的怜悯，他的慈爱，他回心转意，不降灾祸在所有以色列人当中。摩西继续的恳求他，提醒他，在13节，求你顾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和以色列，你曾凭自己向他们启示说，我必使你们的后代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，我应许给你们后代的这整片土地，我必赐给他们做永远的产业。于是耶和华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。那也是100年前的翻译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于是耶和华回心转意，心生怜悯，因着他的慈爱跟怜悯，他不把所说的祸降给他的百姓。所以我们要理解，这是跟世人不同的地方。连续剧也许可以重拍，也许你看了心里后悔遗憾，觉得哎呀，但人类的历史，人类的生命就走了一次而已。我们在地上，我们每天的日子 神都知道，我们如何在他面前站立呢？讨他的喜悦。当我们远离了他的时候，我们如何被提醒或互相提醒可以悔改归向主？我想这是一个学习的地方。如果你们可以往下面再看21节，摩西对亚伦说，摩西下了山，他对亚伦说，你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事？你竟是他们现在大罪。亚伦这么说，他说的有点囫囵吞枣，有点几乎接近敷衍。他说，求我主不要发烈怒。他为什么跟他的弟弟说我主？因为他弟弟是代表神，是因为这样子，那是一个文化，是因为这个信仰的架构。所以他在摩西面前，他好像见到主一样。所以他说，求主不要发烈怒，这百姓专一作恶，是你知道的。这个是祭司，他是在神的面前代表百姓，那他知道他犯了错，但是他把责任推给谁？推给大家。我想我们批评政府，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也可以从这里学习，做一个属灵的领袖需要有担当，需要在神面前负责任。但在这里，亚伦说，他们对我说，你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面前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我对他们说，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，他们就给了我，我把金环扔在火中，这牛犊就出来了。他不是 magician， 他也不是在奇幻小说世界里面，好就出来了。他一定是派人做的，一定是经过他的口，因为他是领袖。摩西转身下山，在15节往前看2节，他又一个回转在这里。他听了神的话，他转身说什么？他原来手里拿着两个法板，这个板是两面写字，这面那面都有字，是神的工作，字是神写的，刻在板上。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，就对摩西说，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。约书亚其实没说错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但摩西跟他们说，其实这不是打仗的声音，也不是打败仗的声音，是人歌唱的声音。他一拍进营前，看见牛犊，又看见人跳舞，便发烈怒。神交代的事情，他居然就把那两块板子就在山上，扔在山下摔碎了。然后他所住的牛犊，他把它用火焚烧，磨得粉碎，撒在水面上，要以色列人喝。人真的是很有限，所以当人生气的时候跟神生气的时候，那果效不太一样。人的怒气是不能成就神的义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发生了一件撒网的事情。利未人把数千个弟兄姐妹给杀了，当然因为他代表神，所以最后一节也写那是耶和华他的心意。这点我真的不知道，但是我听了很惶恐。当我看到摩西他回到耶和华那里继续恳求的时候，我也很受感动。他这么说，他说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造了金像， 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神有没有要摩西负这样的责任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摩西承担不起。摩西是人，他虽然带领百姓走出了埃及地，他听神的话，他爱这群百姓，但是耶和华对摩西这么说，谁得罪我，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。摩西没有办法替百姓赎罪，谁可以？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天父的独生爱子，他为我们的罪舍命，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成了那赎罪的祭。但他又战胜了死亡的权势，三日之后复活升天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国度里有份。他是我们的大君王，也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也是我们的先知，他把天父的教训告诉我们。所以当我们回到主面前常常思考主的话语的时候，我把三十四章里面有两节念给大家听。耶和华在他面前，在摩西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他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他的公义是诚实，他的慈爱跟怜悯是在公义底下完美的配合，不可切割。我们常常思想管教我们孩子的时候要有公义，但是我们也有怜悯的心，知道那是我们所爱的。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习主爱主所爱，知道地上有许多的世上的人，我们愿意伸出我们的手拯救他们，让我们都可以成为爱流通的器皿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慈悲爱我们的主，你也是公义圣洁的神，当我们回到你面前侍立的时候，求主饶恕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可以站立得稳，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有更多的与你连结的合一的时间，常常思考你的话语，知道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你爱我们，你是那用爱征服这世界的王，你是我们的主，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，爱你所爱。求主继续的加添智慧与能力，保守我们堂会弟兄姐妹都能够无瑕无疵献给你。我们将祷告主耶稣基督的名。